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好久不见，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看理想时刻是文化品牌看理想的一档衍生播客，将聚焦当下大众关心的话题，分享看理想主讲人的洞察。那今天这期呢，算是一期简报节目，摘编自看理想节目《冷战的故事》最新的一期番外。《冷战的故事》是2022年12月在看理想上线的一档长篇音频节目，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王吉思老师，他也是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创始院长。这也是一档经常被看理想听众提起，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听到的音频节目。在节目更新的时候，俄乌冲突爆发还不到一年，中美关系时好时坏，人们常常提起新冷战这个词，世界并不太平。到今天，冷战的故事这档节目完结已经快两年了，俄乌冲突仍未结束，世界依然不太平，特朗普再次上台，搅动全球的局势。那今年呢，借着《冷战的故事》音频节目改编的同名纸书出版，我们请到了节目的主讲人王吉思老师，还有节目主创团队的陆宁波、张成阳、黄英几位老师一起谈了谈他们这几年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新的学习、观察和思考。
看理想的朋友们，我是北京大学王吉思。时间过得很快，冷战的故事完结已经一年半了。在一年半里头，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努力做事，其中就包括把这个节目的书稿整理出版。在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我的同事朋友的帮助，也征求了其他的一些意见。看理想帮助我整理这个书稿，在今年四月份出版了。在这里我也向大家，向支持看理想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出版以后呢，看理想嘱咐我们做一期番外，所以我把当时一起做节目的三个小伙伴，陆宁波老师、张成阳同学还有黄英同学都找来，还请我们原来做编辑工作陆宁波在做这期番外的串场。现在请陆宁波来介绍一下主要的内容。
王老师好，看理想的朋友们好，我是陆宁波。我的本职工作呢是在北京大学做行政教辅工作。刚才王老师说我做这个编辑工作，其实主要是在冷战的故事的制作期间，我是相当于一个对内编辑的角色。我参与了节目的策划、提纲的拟定，也承担过一些初稿的起草，还有稿件的最后的编辑啊、校对。这次番外在录制之前呢，我们也事先商量，大概计划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想先聊一聊我们是怎样进入冷战的思考。其实主要是王老师是如何进入冷战的思考，相当于回顾一下做节目的初心，顺便呢也检讨一下这份初心是不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第二部分呢，是想结合最近这段时间国内外的时事，以及王老师啊、还有陈阳啊、还有黄英他们在做研究过程中的一些见闻，然后来聊一聊冷战的逻辑今天是否还在。前几年很热门的有一个概念叫世界进入新冷战的这样的一些看法，今天大家是不是还认同？那在正式开始这两部分内容之前呢，是不是先请王老师还有陈阳、黄英聊一聊在节目结束之后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做什么？王老师先来。我记得之前有一期番外您聊到说退休了，但是呢可能还保持一个工作的状态。
我三年以前已经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实际上每天还是上班，甚至于在我那个办公楼里头，我是属于去的次数最多的，仅次于保安，可能比保洁去的次数还多。在那儿工作呢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有我的同事帮助我，有很好的工作环境。那干什么事情呢？一个是我现在正在写一本新书， 这本书呢是应用英文来写，写的是1978年以来到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这个对外关系呢，不是仅仅谈外交，不完全的是政府事务。刚才我跟我的小伙伴们还在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已经大大的拓展了，远远超出外交的范围。有很多人到非洲去开创他自己的事业，其实也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影响。所以这是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写一段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内容，打算在明年，也就是2026年的年底，交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对这个事情呢充满了兴趣，也可以说有一定的信心，因为我觉得中国学者对外发声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国外不管写中国的什么东西，好像经常是由我们在给他们做传递的工作，好像外国人怎么说中国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多讲一讲我们自己呢？当然这里头会有一些政治，有一些不大适合跟外国人说的，我要照顾这样的一个考虑，但是更多的是想我们怎么样客观的平衡的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也不光是官方的立场，是站在中国人普通人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个世界，讲述我们自己，这是我现在主要做的事情。当然也还时不时的会参与一些时事研讨的活动，我也还有兴趣也有体力出国去看一看。
好的，王老师那本英文书大概篇幅怎么样？
比这冷战的故事短一点，大概会有冷战的故事这本书的2/3的体量吧。
那也不短了。那要么黄英说说。
大家好，我是黄英，现在在清华大学读博士。我现在的研究兴趣发生了些许的转变，从原来的只关注西巴尔干地区，到现在开始关注非洲地区。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还有在做一个事情，我一直在以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实践去推动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之间的青年对话和交流。这些青年交流的活动，小到比如说邀请美国的朋友来到中国玩，带着他们去认识真正的中国，做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另一方面呢，也在组织一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本科生、博士生和美国的这些优秀的学生进行对话。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会发现我特别认同王老师的一句话，叫做我们要去看一看普通人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的。我们之前有接触过耶鲁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他们在跟我们的交流过程当中有两个点我觉得他们是很关心的。第一个，他们其实很想知道中国学生到底是怎么想台湾问题的，中国学生对于台湾问题是如何去认知，如何去为这个事情而发声的。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美国学生他们和我们一样，本质都是人类，都是学生，都在关心毕业之后的职业发展路径，都在关心自己以后要选择走哪一条人生道路。所以我很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说法，就是大家都在关心同样的问题，都在担心自己的未来是怎么发展。至少在我的接触当中，我并没有觉得美国学生跟我们有巨大的差异，或者说就算有差异，我们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现在其实就在一个寻找共同点的这个过程里面。
刚才黄英说耶鲁的学生关注中国学生对台湾问题的看法，王老师之前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于台湾问题呢，不管是中国人跟美国人，都好像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大的方向去看，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小的方向去看呢，也得想想台湾人是怎么看这个事儿，台湾人的他们的自我认同怎么样，他们对大陆的看法怎么样，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怎么样，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台湾将来的地位发展。当然我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和平统一的，但是台湾人的想法还是不能忽略的。
好，那陈阳。
大家好，我是张陈阳，也是咱们这个冷战的故事节目中的一员。我在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应该还是本科毕业之后的那一年，我当时在我所谓的 gap year， 就是间隔年，本科毕业之后没有立即去美国继续读我的研究生，而是留在了国内做一些研究和行政上的工作。然后众所周知，咱们中国人的 gap year 是不能纯玩的， 所以必须要做一些正事。那么参加冷战的故事的节目的编制就是我在这一年做的最重要的正事之一。在参加这个项目之后一年，我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洋下乡或者洋插队。那么我就是在这个插队的过程中半工半读，在兼顾主业学业的过程中，同时也参与王老师和陆老师的这个项目，完成了我被分配的任务。那么现在呢，我申请博士上岸，目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系读博士的一年级，继续进行国际冷战史还有国际关系理论这方面的研究。
有专业名称吗？就专业是什么？
美国人管这个行当叫政治科学 Political Science， 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叫法一般理解为政治学，或者说政治学下面更细分的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
你感觉是比较偏理论知识的，还是说比较偏政策这方面？
按理来说，基本上美国全部的研究性大学的博士项目都是培养未来的教书先生，或者说在大学中担任教职的研究人员，所以我们学习的主要是以理论为主。不过考虑到现在的这个就业状况，大部分毕业生其实从事着跟学术研究没有那么直接关联的工作，所以说可能还有一部分人会利用他们在博士期间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从事您提到的政策研究方向的工作。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程阳，就是在美国读一个政治科学的博士学位里边，是不是也有人想进政府做政治的工作，或者到企业做一些政策咨询呢？还有一个走向是智库。那么读这样的学位对这些工作有意义吗？
嗯，王老师这问一个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我其实也刚刚上岸或者说入坑一年，所以可能对这个行当的了解不是非常的全面。但我有一个前辈跟我讲过，就是研究政治的往往不能搞政治，而是只能被政治搞。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在博士项目读完出来之后呢，工作或多或少都会跟研究沾边，只不过客户不同，有的客户是研究机构，有的客户是政策界的有关人士，不过大家做的事情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在博士毕业之后对进入跟政策研究相关或者智库有没有帮助呢？我想应该是有的，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那些非常顶尖的智库他们的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来自顶尖大学的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不过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研究可能跟我们现在在项目里所进行的理论学习或者说基础知识学习关系不是特别大，所以我想可能除了学好知识和技能之外，他们从事工作所依靠的一些条件或者资源更多的来自于他们接触政界的人脉啊，或者是相关的经历。
跟你讲这个话的前辈他是美国人还是从其他国家过去的？
能把双关语说的这么诙谐俏皮的肯定是我们中国人
啊，所以也不一定符合美国的事实哈。好的，那要不我们就进入正题，关于我们是怎么进入冷战的思考的，先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
这个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在座的两位同学都还没有出生。在1982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国到英国牛津大学，我当时是一个访问学者，并没有读学位，但是我的导师呢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说我看你有点研究能力，你是不是能研究一下在冷战的初期，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为什么美国要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是不是因为美国觉得跟苏联的冷战过程中间，如果中国共产党上台了会支持苏联结成中苏同盟？他出了这么一个题目，也就是说美国当时的政府是怎么看待中共和苏联的关系的。那么我就写这么一篇硕士论文。就在上周，我的一个老朋友，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所长，后来苏联东欧研究所改名字了，改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没有了。所长李清杰是俄罗斯问题的专家，他对一个问题非常有兴趣，他说当时南斯拉夫的铁托跟苏联闹分裂，共产国际把南共联盟开除出共产国际了，这个事儿 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美国人是怎么看的？后来我说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研究冷战的起源。这里头呢，我写的是1947年到1950年的中美关系的历史，而那个时候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一边倒的战略，一直发展到抗美援朝战争，还有中国对越南的支持等等，这是一连串的历史事实决定的。那当然我就会思考，就是这些事情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所谓的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还是一个偶然形成的。我觉得这里又有必然又有偶然。当时呢，斯图雷登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想要到北平，当时北京还叫北平，他想到北平去跟中共领导人沟通，说将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是不是要发展关系。中共当时的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都希望斯图雷登去，但是这件事美国的政府不同意斯图雷登去，所以就有一个所谓失去了的机会。是不是真正有一个失去的机会呢？如果美国当时对中共不是那么反感，那么是不是后来的朝鲜战争这些事情就都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历史的后果呢？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会有答案的。可是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我们的国际地位，中国跟美国的关系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就对冷战就是感兴趣，而且做了这方面的课题。这个就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去看。但后来呢，我就再去看冷战的时候呢，就更多的去想中国国内是怎么回事，美国国内是怎么回事。其实美国国内对中国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乔治凯南是一种看法，其他有另外的看法，而在中共党内呢，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是都完全一致。美国呢，希望在中共党内寻找一些裂痕，说这个领导人跟那个领导人，可能有亲苏派，有不是亲美派，也是跟西方关系比较好的。直到今天呢，这种思维方式还在起作用，就是想在中共内部寻找某种分歧意见。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希望利用美国国内对中国看法的不同和利益的不同来寻找一些裂痕来做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冷战的思考呢，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且一直联系到今天。
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说您那个硕士论文主要从美国当时是怎么做选择的，他为什么来去支持国民党来反对共产党，您觉得当时共产党有选择吗？
共产党这方面的情况非常有意思，一个是我们跟苏联的意识形态的共性，而且中国共产党是苏联支持下成立的，也就是说我们跟共产国际跟苏联的关系是非常久非常密切的。当然了，我们觉得可能当时的苏共和共产国际这也是错误的看法啊，误导了一些我们的行动等等。跟美国呢又是一个很奇怪的关系，就是美军到延安有一个军参团，跟中共的关系很好。我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周恩来等等一些领导人好像没有什么对苏联的那特别的好感，甚至于是没有跟苏联人交朋友，反倒是跟美国人交朋友的比较多，跟埃德加·斯诺啊，还有这个史默特莱的当时比较亲共的一些美国人等等，感情上呢似乎更接近美国人而不是接近苏联人，可是在政治的大的方向上显然是跟苏联走的。周恩来就跟当时的想要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进行调解工作的叫马歇尔，后来当了国务卿，说你问我中共会不会倒向苏联，他说当然是要倒向苏联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倒向苏联要看你们，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对我们好一点，我们不至于完全倒向苏联。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心理状态，直到今天也是起作用的。就是说我们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是一个比盟国的关系还好的一个关系，跟美国的关系现在很不好。但是呢挺有意思的是， 像程阳、黄英这样的青年人想要到苏联去或者到俄罗斯去读学位，而不是到美国去读学位的人不多。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其实跟普通人的生活就产生了关系了，就是说人的个人的心理的状态，他对未来的期待等等，对这种事情我充满了兴趣。
那就存在着一定的扭曲，那这个能转变过来吗？或者说我们的领导层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扭曲，有想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在中苏之间、中美之间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怀疑苏联想要干预我们内部事务，就是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些派别或一些个人对毛泽东是有意见的、有看法的。但是毛泽东胜利了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斯大林又说，哎，我认错了，以前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这么厉害，毛泽东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等等。可是中共呢，对于苏联想要干预中共内部事务是非常有戒心的。但是对比美国呢，可能我们对美国的戒心要更大一些，也就是说美国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寻找中国内部的矛盾，企图加以利用。所以跟在美苏两大国之间，我们都担心他们或者是对他们干预中国事务表示反感，但是对美国的反感和对美国的警惕性要高很多。这里头就需涉及到中国内部的事务，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反对和平演变，在跟苏联关系缓和了以后，就在冷战后期，我们就不再担心或者基本上不再担心说苏联要干预中国内政，而对于美国人干预中国内政的反感或者警惕性会越来越大，直到今天。
好，陈阳、黄英，你们俩都是准00后了，好像跟冷战的时间距离已经很大了。那个陈阳当时接到这个工作任务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我本科学的就是国际关系专业嘛，主要感兴趣的领域也是比较抽象的一般化的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对于冷战这一段历史的具体的史实了解其实比较粗浅的，主要来自于教科书啊或者一些学术文章的比较概化的描述。比如说从定义上来讲，当时在我的印象中，冷战就是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这两个大国或者说两个集团在政治啊、军事啊还有意识形态上相互对抗，在经济上相互隔绝等等等等。就是一开始我比较重理论嘛，所以对于这段历史的具体的细节史实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也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随着加入这个项目，还有一些对这方面知识的阅读进一步深入之后，我发现这段历史的精彩之处其实是超过我的想象的。总结下来可能有两点新发现吧。第一个，我发现冷战，我所理解的冷战可能并不是单数形式的，而是复数形式的。就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斗争和对立虽然是主线，但是它不能掩盖国际政治中发生的一些其他矛盾。像比如说刚才王老师提到中国和苏联之前在冷战期间发生了一段纠葛，那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新颖的观点，叫做中国和苏联在那段时间实际上是有一段所谓的准冷战。这个标题我也在我们的冷战的故事节目中也用到过了。如果我们看那段时间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特别是50年代之后到1985年中苏关系开始正常化之前，在这30多年的跨度里面，似乎也是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军事上相互对立，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抗，同时在经济上也是有所隔绝，同时中国和苏联也在亚洲啊或者是第三世界争相拉拢自己的盟友，相互孤立对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复刻了美苏冷战的这个模式。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谈到美国和苏联他们在第三世界中扶持代理人战争啊，拉拢盟友啊，扩展自身影响力。但我发现，哎，其实不只是美国和苏联，像中国呀、古巴呀、朝鲜呀，这些并不是被认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好像也在做类似的事情。甚至在有些时候，包括我们国家，还有刚才提到一些其他中小国家，似乎也在试图以某种形式跟美国和苏联相互竞争。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还有一个个人经历吧，2020年上半年我在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交换学习，然后当时应该是参加某门课，被要求做一个小组报告。我的搭档是一个来自于俄罗斯的女留学生，也是交换生，两个人英语都不太好，所以都非常吃力的交流。 我们的主题是冷战，要围绕着冷战做一个报告。我们俩谈论冷战的时候有一些分歧，他一开始就抛出一个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一次冷战还是第二次冷战。我说这冷战还分一次和两次，第二次冷战是不是现在比如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或者说潜在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冷战。他说不是，第二次冷战指的就是1940年代之后到1991年之间这段。第一次冷战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西方国家以美国和英国等为首，针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开启了这个冷战。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在我们教科书中也会讲到这一段历史，但是我没有想到在一些俄国同学眼中这个就是他们所理解的第一次冷战。所以我觉得历史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复杂，它很有可能冷战是一个复数形式的，而不是一个单数形式。另外一个我在阅读中发现逐渐体会到一个观点，冷战很有可能并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冷战作为一种国家间关系的普遍模式，可能在1991年之后持续存在。虽然作为历史事件的冷战在1991年已经结束了。我非常喜欢看韩国的政治历史题材的电影，有很多拍得不太好但题材比较有意思的电影，比如说铁雨啊、柏林啊、特工啊等等，讲的就是朝鲜和韩国之间相互对立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恩怨纠葛。我记得有一部电影的观影者在他的一篇影评中写道，就是虽然冷战在1990年代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不过它在朝鲜半岛依然没有消失，三八线南北的几千万朝鲜韩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冷战的阴云之下。这段话给我非常深刻的触动。对于我们这些学国关理论的人来说，一个历史结束那就是结束了，但是对于实实在在生活在某一个国际热点事件之中的人类或者居民来说，他们可能会受到这个历史事件持续的影响。那么我在想，如果说冷战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间关系模式，那么除了朝鲜半岛之外，比如说现在的南亚次大陆上，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关系是不是也包含一种冷战的样貌或者元素呢？再比如说中东的什叶派国家和逊尼派国家之间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等等。在日常的学习还有观影的过程中，让我从历史和理论之间能够反复穿梭，不断思考冷战的各个面向。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持续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并且笃定地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自己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刚才陈阳说冷战的这种模式，就国家之间相处的模式，可能还会一直有普遍性，还会一直存在下去。王老师有什么看法吗？点评一下。
我觉得你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讲起冷战的时候，可能会有时候说冷战的逻辑，我们经常会批评美国人还带着冷战思维。冷战思维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三部分来看这个事情。第一是国与国之间，甚至还有民族与民族之间，而且是为了争夺领土，为了争夺资源等等等等，在打仗，在斗争，在竞争。如果说这个是冷战思维的话，那这个冷战思维不是冷战的问题，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思维方式。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当然后来我们中国统一了，但是那也有人说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外交的一部分呢。这个思维方式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有，伯罗奔撒战争，也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为了利益而争夺。这个如果说是冷战的一个逻辑的话，这个逻辑是永世存在的，没有变化的。第二个逻辑就会有点意思，就是说冷战的逻辑似乎是一种大国集团之间的争霸，也就是说是一种集团政治。苏联拉了十几个国家，美国拉了几十个国家，然后两个国家在斗。如果说这个是冷战的逻辑的话，今天这个痕迹不是那么大了，美国还有比如说北约，但是呢北约现在遇到了很大挑战，它的存在也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或者说本来冷战结束了北约就不应该存在了，可是它居然现在还存在，而且还跟俄罗斯在斗。那么这个逻辑呢是有意思的，但是已经不是两大集团之间的问题了。但会不会变成两大集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拉了一波人在反对俄罗斯，反对中国，还要整朝鲜，整伊朗等等。但是这会不会是一个作用？我们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阵营，但是也不能说没有这样一种想法， 就是说我们要形成一个反对西方的一个统一战线，不叫统一战线，叫什么也好，那么以后发展出来会不会变成是两大集团之间的争斗呢？会不会变成中国领导着一波人，美国领导另外一波人在进行地缘战略上的冲突？这个我不敢说不会有，但是这种思维方式确实是存在着的。但这其实也是自古以来的联盟政治，在一战的时候二战的时候都有，只不过它不是那么一个特别长远的，而是经常变动的，这是第二个逻辑。冷战的第三个逻辑呢，其实就是特别带有冷战的色彩，就是说这种大国的联盟也好，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好，跟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都很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再来看呢，这个意识形态是不是起作用呢？仍然起作用。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意识形态跟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应该说也是有变化的，也是说从原来的几乎完全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这种理论，发展到今天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是有连带关系的，但不是完全相同的一个东西。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前后，美国人你在说美国这个意识形态是搞人权啊，美国要用自己的面貌来改变其他的国家，也不是这个样子了。可是仍然有，也就是说它第三个逻辑是跟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有关系的。在冷战结束以后，亨廷顿也提出文明的冲突，说你不管人民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融合，他看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思想文化。那么现在我在看中美之间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的更多的不是意识形态本身，或者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跟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问题，而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原来的最根本的对世界的看法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作为一个冷战的后续呢，现在是非常明确明显的表现出来。如果说冷战逻辑跟这个有关系，我们希望要在这方面要有更大的推进，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所谓冷战思维，或者是怎么样就否定冷战这些东西，而是要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其实中国的古代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国家，而且也就是有很多外国的这个异族的东西，这个也就涉及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完全是汉族的文化，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也在政治上也是相当敏感的。
好，请黄英来说一说你当时加入这个团队的一些想法。
当时加入团队是陈阳找的我，陈阳说你会阿尔巴尼亚语，之前对这个冷战东欧这一块应该也比较了解，我们这个节目现在有东欧的这一块，可能想要有人来提供一些资料。我非常开心，首先我很开心陈阳能想到我，这是我们深厚的革命友谊。第二个是我很荣幸，这个节目的筹备到后来的诞生再到现在，我其实是诚惶诚恐。我一直在想，就是我能不能提供更多元的视角，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初心一直在鞭策着我，就是继续去探索，继续去前行。当时很愿意来加入，确实是这个节目的阵容让我觉得很强大，很想加入。
王老师领先，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陈阳来找我的时候，正好是我对阿尔巴尼亚的历史是最感兴趣的一个阶段。在我本科阶段正好有一门课叫做档案翻译，在那门课上去翻译了很多档案，在这些文字背后看到了很多我曾经不知道的事情，揭秘的过程让我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沉浸在那段历史里面。在看档案的过程当中，我有很深的感受，最开始学阿尔巴尼亚语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们说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是白眼狼，是错误的国家，这种对和错的评判其实一直延续到我大四接触到档案，我突然放下了对错的评价，放下了对错的执念，而是去看见因果，去感受因果，从他这样对不对，是不是错了，去发展成了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背后经历了什么， 这种看见对方国家的困境，感受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当时的困顿的这种想法，也支撑我后来走向了更深的这个冷战史的观察，包括我现在对非洲的后冷战时代的观察也是带着这种想法的。我不会去评判它对与错，而是去看见它为什么变成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是刚才程阳所说的想法我非常认可，一个就是掩盖了一些叙事。我曾经去到了安哥拉待了一个多月，和当地的人有了很多的深入的交流。在安哥拉的田野调查当中，我发现安哥拉的内战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冷战的代理人战争，它背后蕴藏了很多很复杂的因素，资源的争夺，还有就是族群的利益。它不是我们所能够用一句冷战大国竞争所能覆盖掉的一个战争故事。我们把非洲的政治自主性给弱化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去揭露这些故事，让我们重返一下当时的历史阶段，去看一看在那样的冷战叙事之下是不是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我们总是在讲这些大国是如何影响到这个世界的，但我们是否可以切换一种视角，看一看那些国家在经历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故事的。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潘老师要评论吗？
我觉得黄英刚才说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我也经常听我的同事朋友会说，哪个哪个国家是白眼狼，我们帮了他多少年了，他怎么样，然后呢还有我们北方一个邻国，我们南方一个邻国，我们也说他们是白眼狼，为什么别人的国家都是白眼狼呢？这些国家怎么看这些事情呢？也就是说我们把对错这个东西放在一边再去看的话，历史远比这个复杂的多。而且你站在那个视角上去反过来说中国怎么不好的时候，当然我也会反感，这个不是一个我对他错的问题，或者我错他对。然后我们往往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呢，会带着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谁对谁错，这件事情上那件事情上，其实呢到最后呢，应该说就像邓小平去总结中苏关系说，是我们两个国家都有错。我们对苏联当时邓小平跟戈尔巴乔夫讲的时候，讲的是最重要的是不平等，都是你不尊重我。那这个问题是一个利益问题还是一个什么别的问题呢？这就好像到最后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的感情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问题。我们现在看国际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从利益的角度或者谁对谁错的角度来看，这样往往找不到真的解释。可是我也觉得永远不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更能接受的东西是他错了我对了。而且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你看现在特朗普对别的国家的态度就是你欠我的，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欠我的，我要把这历史追回来，你得给我认错。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个美国能够坚持多久去搞这种东西。
那非常感谢大家听到这里。我其实在听这期对谈的时候挺感动的，就是总觉得这期对谈是一种很奇妙的场域，老师们像老友重聚闲谈一样分享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但同时又兼具着学术研究的深度。非常期待他们对于提到的很多议题后续的研究成果。我特别感慨于黄英老师在这期对谈中提到的，很多时候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或者很难去做对与错的评判，更多是一种因果，或者说我们更应该去看到那个因果，去感受因果，这样或许才能走出冷战思维，走出非黑即白，走向更加自由开放包容的国际关系。另一个感慨的点在于冷战的故事这档节目的开篇是在讲联合国的建立，而就在前不久，联合国安理会就十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一份涉及加沙停火决议的草案进行表决，由于常任理事国美国再一次一票否决，该决议草案未获通过。今天我们依然活在冷战的延长线上， 国际关系中也处处都有冷战的遗迹，而冷战思维或许也仍在主导世界的走向。在节目的最后，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理想 APP 收听王吉斯老师主讲的长达70集的冷战的故事。用刚刚的话来说，那可以说是今天各种国际关系的因，可能也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今天各个国家行为背后的逻辑与历史原因。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限于篇幅，这里只分享了上半期的对谈。在下半期对谈中，老师们还谈到了他们对于中美关系与国内外局势的观察与思考，你可以在 show notes 文稿区找到跳转链接继续收听。我们下期再会。